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六妙法门专题，请各位呢看到第一个是把第九册下册呢翻到127页，第二个是把六妙法门第五册啊翻到23页哈，两个都翻好。大家现在一边翻书一边听我讲，你现在有时候会看到很多人的学术文章，甚至学术文章，不要讲坊间的一般的啦，他们都会说六妙法门是智者大师独创的嘛。或者是由他创发的嘛，应该有听过。跟大家说，这六妙法门呢，早在智者大师更早之前啊，就已经被人家整理出来了。而且整理的人还不是在东土，是在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就已经把六妙法门啊，已经归类整理好了，而且就是这六门数那个次序也安排好了。这个第一个，你如果想要看他的详细解说呢？你，请你回头看《活水禅》里面有个习道观念佛观那一本，里面就有介绍嘛。第二个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要127页，第九册下册127页。第一个呢，我们先看下面的延伸阅读，标楷体延伸阅读的部分。慈禧念，就是你的念头要跟观呼吸，叫做慈禧念哈。由六音呐、啊。故应知其相。第一个，一数二随三指四观五转六境，转就是我们的环。你底下如果回头有空，同学去看那个《大毗婆沙论》，就会知道他讲的转就是环，就是你要换个方向，换个念头，换一下，要换一个方式。好，再来是《杂阿毗昙心论》，六因缘得六种安般念，安般就是习道观。现在有人讲说称为呼吸嘛。或者是属气息，事实上以前呢，安般就是讲你整个习道，习道就是气息所经之路，叫做习道，道为路嘛，气息所经之路，这是安般。好、哦，所谓的属水止观环境，你看这都是部派的东西嘛，都是部派的哈、哦，都在进东土之前就已经都有。再来是阿毗昙毗婆沙论。是安那般那念，说有六事，云何为六？一数二随三指四观五转六境。哈，所以很清楚，这不是智者大师独创的。我一直跟大家说，智者大师真的没有独创什么。他一生到是很多人都说他创了什么化法四教啊，然后创了五味嘛，五味教，然后创了六妙门啊，都没有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他创的，他一生他都讲，他只是整理佛所说的，他把所有佛说的东西的东西，佛说的所有的经论律，做一个体系的整理。因为当时传来东土的时间先后不一，品质不全，那有些人呢读起来，因为他先后不一，因此产生很多的混乱。那智者大师为这一些传来的先后不一、品质不全啊。做一个梗概的归纳，因此就算当中如果有所缺漏，你也知道是缺在哪一块；当中如果先后有问题，你也知道各安其位。他所做的就是希望所有的学道之人能够心安定。他没有创任何东西，他讲得很清楚，而且你从他说的东西，只要你用心去查，你一定可以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你看我这边就举三本部派的，而且都是大书嘛，《杂阿毗昙心论》大不大？著名嘛，《大毗婆沙论》大，《阿毗昙毗婆沙论》也是大，随便找三本著名的都有啊。六妙门，好，再来我们来看呐、啊。那如果一般你学呼吸的习道观的，六妙门是习门嘛，你学习道观的，你一定要看的一本书《佛说大安般手艺经》嘛，里面也有这个十门呐、啊，它加上四谛就为十门呐、啊。他把六门加四谛变十门呐、啊，那你怎么还会说智者大师创的呢？只要任何学习道的，一定都会看的，《佛说大安般手艺经》都有写了，经都有了。我刚才举的是三部派的论，我现在告诉你，连经都有啦，而且这是修行人只要开始入门都会看的《大安般手艺经》。他说啊，安般手艺有十暇位。属习、相随、止、观、环、境四谛，就是前面六个再加上四谛，四为10点尘。 为何三十七品经为行程，也就是这实习的六门啊，再加上四谛，就成为安般的实瑕。这就是瑕慧还结慧，就是很聪明哦。你真的在习门上修得好的、啊，你就要懂这十件事情啊。就这六妙门加上四谛，一定要会的。这六门呢，可以见到不止这一些啊，很多经论哦。像刚才前面讲的，所以智者大师这六妙法门呢，事实上是汇整各家之说，整合为六妙法门。可知呢，并非其创说。那有言法师与《法华经》玄谦背简，也有部分的汇对整理，可参考之。很多现代的人都说，你要学天台，你要学什么，你就从越靠近自己的读嘛。所以因为清朝没什么著作，就从明朝的就说叫你读偶益大师的，错错错，你要从越靠近智者大师的读啊，你才容易嘛。你靠近自己的，你错越多啊，越离他越远啊。你要越靠近源头的读，你越不会错啊。那个智者大师是隋末唐初人，对不对？隋末的人，他是隋初的人，隋初的人，对不起，我讲到灌顶去。谁出的人，他就往生的时候，隋朝还才刚开始，所以他说以他的往生年代，因为我们讲说什么人什么朝代，是以他往生年说，就是不是以他的出生年说，是以往生年说他是什么朝的人。他出生的时候是南北朝，然后他往生的时候已经入隋，刚入隋。那他的著作呢，在唐末已经有很多人广为整理了，因为加上有那些求法生，他们都慕名而来，所以智者大师的著作啊，在传到日本的时候已经很有名了。而且最重要是，他最开始传的时候，他是往那个往朝鲜半岛去传，朝鲜半岛传。所以说后来虽然我们的整个里面有经过安史啊这些乱。这些战乱，还有经过三武灭佛，哎，整个事情，但是他都没有不见，因为他当时他往北传到朝鲜半岛，尤其以高丽为主，哦，高句丽那边为主，那往那个日本有渡海过去有一些部分，所以经过了整个唐朝的三武，唐朝到五代，唐朝到五代，三武是含括到五代。五代的一个两个唐朝，就是唐朝跟五代。那唐朝五代十国呢，过完之后你下来，我们有所谓的宋朝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南方是偏安的，所以这里面它动乱在这一区，那南方偏安，所以很多的著作，天台的著作，大型的著作，也就是后来智续偶益智续大师能够看到的笔记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宋朝的，很多都是宋朝的。那这些宋朝的，因为他当时去很多地方寄宿，那他有抄写之后，他因为他是笔记，所以他上面有落他的款，那有的人不知道，就把他认为是他的著作。那如果各位有心思回头去看一下宋朝的一些人著作，比方你看的，有的他有收到万绪帐，那有的是收到那个，因为他宋朝之后后面啊，到了那个明朝的时候呢，有一些贸易交流，就是南边有贸易交流，那些贸易交流呢，有些人就从那个日本请回了一些东西进来，所以那这些东西呢，也许没有收到万绪帐，因为我们的万绪帐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跟那个万绪帐的时间，万绪帐是在靠山的地方边的，所以他有落差。那这些东西你也可以再去参考我们在更早隋唐的佛典目录里面，它会有一个那个记载说，当时有就是隋朝跟唐朝它有多少的著作，隋朝跟唐朝有多少的。再一个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个日本，他们有一个求法目录，他有带回去多少东西，不是朝廷都有列册吗？那他回去以后，他们那边有列册，这边列的册是我出发的册，这边列的册是我到达的册，中间有船难吗？会不见，那两边的册你去可以去对照，你就知道说有些东西它可能现在收藏在哪些室，像东大寺比瑞山，他们都有些东西是我们现在这边也许没看到，但他们那边还有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是这样子著作，所以你从这些的著作里面的传达呢，还有宋朝， 宋朝也有海方的南方的海过去，海运过去。那唐末呢，是由往北从高句丽那边把那个智者大师的一些著作给带回来，就是智者大师东西，大家在唐末的时候呢，很多天台东西已经几乎三大部已经散失，连天台的本山基本上都没了。因为本山越有名，你当时要灭佛的时候越是咔咔好，所以有些东西就没了。所以到宋朝的时候，有些东西是从北方带回来，唐末也是从北方请过来。像那个法眼文艺，法眼文艺他所做的事情很大的一件事，你看他是法眼中的，对不对？他为天台做的事情就是让天台有金教，他去帮我们请东西回来，帮天台中请东西回来。因为他觉得这东西不是只是天台宗的，它事实上是整个汉传佛教能够稳定发展的中心河水，所以他去把它请回来。那因为当时他是在朝廷里面啊，大家都很信服他，皇帝也很听从他，所以他要出去，你要出去，你要走这么远，你要是要有分量的人呢，这个路途的花费啊，还有多少的车子啊，你时间还要赶得快啊。你如果慢慢的自己一个人慢慢去，你可能要花几十年啦。可是如果有朝廷的官房，你这样去是很快的，又有朝廷的一路帮你开，实际上是来回保障你，而且东西不会被盗贼所罚。所以他当时是得到朝廷的一个认可，然后他往北方去把这东西请回来。所以智者大师他这些著作啊，一路这样子看下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了。所以你往前，你去说，你说你从民国你往前看清朝没有，你就看明末的，这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你明末的东西很多它是笔记，大家连去看看它是不是笔记都没花这个心，你要去查它是不是笔记。那笔记当中它会添改它的一些眉批，那你要去注意这些细节，也许它会改。好，第二事情是因为他自己他讲得很清楚，一直大学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后人的问题。偶一秩序大师他说的很清楚，他写的是用天台的学习，天台的名词写禅学之理路，所以他的整个理路啊，他把那个我们的轮啊，轮位之能够用，何谓法轮的轮，是你能够用嘛，才可以称为轮。他把这个轮全部往下降一阶，就是配合我们的六级位是往下降。第二件事情就是天台里面的六级呢，没有所谓的六级佛，我们只有所谓的六级位，天台只有六级位。那六级位呢，为只有原教可用。智者大师讲得很清楚，因为原教称为无座，而且它是片，所以它都可以用级。其他三教呢，不片，带次第、带教道，不可称为级，所以不可用六级。可是大家知道，因为我自己教官纲中我也很熟啊，我之前要给他们教官纲中，我把它整理成表格，整篇文章一个字都不删哦，变成表格。就是把它每个字放在哪里都把它放好了，我可以给你们，只要提醒我要记得带。就我一个字都没有删哦，从第一个字摆到最后一个字，然后把它摆进表格里面，嘿，所以我很清楚他在做什么。那东西我十几年前就做完了。那他的六级是藏通别圆都有，大家记得吗？这样的思想就是六祖的思想，六祖的思想。你每一颗沙子都可以是顶塔的沙子，就是我们一个金字塔嘛。那你每一颗沙子都是顶尖的金字塔，你都是相级的，就是你是凡夫，你也是佛，你都是相级的。就是你每一个金字塔里面的任何一颗沙子都可以是顶尖的沙子。那这种情况的这个金字塔是有几颗沙子？只能有一颗沙子。可是呢，我们在禅修里面呢，你的力图里面你一定会有所谓的上位跟下位的情况嘛，佛菩萨有种种的众生，那我们有十法界，这样的情况你每一颗沙子，你只有顶尖的沙子你才会是金字塔沙子，而且是顶尖的沙子，就是很多无数无数的金字塔，无数无数的沙子所成的金字塔。所以这里面就是可以看出来它的不同。所以你可以了解说，第一个是它的位阶跟天台的位阶它有降下来，第二事情它的六级它所安的是藏通别圆都有。所以不只光这些啊，我可以讲出十几个，可是我现在上的是六妙门，我不知道上教官纲中。所以我要跟你说，就是 现在坊间很多说的关于六庙门一样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请你不要再看后期的著作，包括我以后要讲位阶，以后详细证，请你都回头至少看到唐初，不，至少看到宋初唐朝的。最好的方式你就直接麻烦你像我一样嘛，阅读原点不就好了吗？看原点不就好了？你看原点你绝对不会有问题啊。我就讲一个开玩笑的笑话给大家听啊。智者大师有写一个叫四教义，就是对不对？然后后来人家就说他太广了嘛，就把它浓缩叫四教仪，比较简略嘛。后来又说四教仪太简略，又把它叫四教仪备览啊、解注啊，又写的比四教义还要多。那我就问你，那你如果要了解四教，你为什么不直接看四教义？你不用看后面简略的又变多的，因为你多的变简略的，你可能会误差一次；你简略再变多的，你误差会更多。你源头怎么样讲，你不见得知道嘛，你可能误差更多嘛。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回头看那个不多不少，只是刚时有觉得说可能有点多，可是也没有多到哪里啊？你就从那个四教义直接入手不就好了吗？而且智者大师当时也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分为叫做化法四教，这个名词也是后来人安的哈。这都是有些东西都是后来人安的，这样理解吗？不过因为大家这东西后来人安的并不是年代很久，跟他才隔不到50年，所以也没有误差太多，没有误差太多，还好。所以麻烦一下，六庙门重点是什么？它是佛说的，它早在经里面论里面都有，请各位啊不要再相信坊间说的，说它是智者大师创的，它不是啊。智者大师我一直常常喊冤啊，他说我没有，我都是在做佛说的东西的整理啊，佛陀的教法的整理啊。他说我如果有一说啊，异于佛说啊，那不就论都外道了吗？哦，大家记得好不好？六庙门这边都给你引经据典。第二次你会问我说，那我们前面第一周跟刚才前一堂课讲的，他那个架构在这些书里面有没有？你总要问嘛。六庙门源头这个法门，六庙的操作次第相生，绝对会是这个里面都有。而且我要告诉你第二件事情，因为当时啊，禅师很多，南北的禅师，南边的是暗证的嘛，然后北方的呢，他们是禅修很好，他也懂一些。那南方是比较重视谈，然后我修的人就不会善于谈，因为我觉得这是往外的，所以智大师难道南方他想改革这个习气？那他想要做这个东西的变化的时候啊，你要就变成是他不需要从基础讲嘛，因为这东西已经南北都很盛了嘛，操作人都很兴盛了，所以一些基本原则我需要再去介绍吗？不用嘛。比方说你第一个数一到十，第一口要入，第二口要入还出，第三口要入还出，我不需要讲，应该是普遍的人都知道，这叫做太基础了。他在谈的时候，他在跟人家讲话，他不需要讲，因为这是普遍知识。可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反而这个好重要，因为你根本听到话以后，你说我更不知道入手处在哪里。可是那个年代来讲，他们那些入手处他们都很清楚了。所以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你会说我看完天台三大部还有四部止观，甚至九小部，我全部搞不清楚他入手处。有人这样子跟我讲，我说那你没有读通啊，他入手处在不同本里面跳着写，因为有些东西他有讲入手处，因为那是为同盲明之人所写的嘛，就是明蒙之人所写的。那你如果在不知道的，很简单，因为他有出处啊，你就回头找出处啊。所以智者大师的六庙门，包括他的属水止观环境啊，最基本的操作在部派里面写得非常清楚。还有像现在人小参问说啊，我数行能不能135去数13579，也是五个嘛，是不是？可不能跳一个跳一个跳一个。有的法师就说啊，可以啊，你方便就好啦，随便宜嘛。你都快疯掉了。有一次我去打一个七，因为有时候同学嘛，就是我其他十几年前我一方面是老师，一方面是学生，然后那时候我同班同学就他们寺院有在带，他就叫我们说去， 然后去的时候有人就这样问，然后我在旁边就快昏倒了。然后你不能讲啊，你到人家道场你干什么，你听到就好啦。后来一个有一次是听那个有一段时间好像很流行那个把禅期开示放在网络上或者烧成光碟嘛，然后有人就拿很多给我听，我听的话现在都几乎都不听了，因为你听到话以后你就觉得，啊，你就把就是你的时间花在上面，我不如拿来 听智者大师的原文，或者我自己念的万绪帐的原文。我有时候读书我会念出声嘛，然后就录音笔开下去就一直念念念，因为然后你再把插地你也可以重播啊，重播回来听啊。好，那里面呢像这些我听到的就很多，就说13579可不可以，法师说可以啊，你心安的好就好啦。那五那个录席呢，几个先录先出，还是一个录一个出，就是你第一口气有第一口气有一个进一个出嘛，有吸气吐气，那这个一要安在吸气还是安在吐气，第二口气的二要安在吸气还是安在吐气，第三口气的三要安在吸气还是吐气。然后他们就问那法师，他觉得说那我第一口想安在第一口，就忽然就按数字我忙不过来，我好像刚上去上座嘛，好忙不过来，我可不可以安在吐气，第二口安在吸气，然后呢每一刻以后每一刻每一个就是入出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他这样子算起来刚好也是十嘛，可不可以。那个法师说可以啊可以啊，只要你们心能够安定下来都可以，法门呢不拘的。哦，以我这个死板死眼的就会说怎么可以这样，他心根本不会定啊，你根本不摄心啊，然后你也没有符合最后佛陀的教导。佛陀教导是一到五的五口气全部安在入息，六到十的数字全部安在出息。然后有人就会说那我可不，有的人说我现在坐下来呢，我觉得我数入息我都会心胸口闷，哦，我在念你们都觉得很熟，这些开示，因为这些开示以后听了都会记下，所以我说常常听错的，你如果自己没有学会正确，你听到错后你反而被他带着跑，因为你很想学嘛，就你听到错了就被他带着跑了。那我们的运气还算好，就是因为有月障，你会知道哦，天哪，天哪，天哪，一直还在 my god 这样子，就会知道他错在哪里。那他有人就问他说：“法师啊，那我呢？我数入席的时候，因为我会很难不去作意，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常常入席处决后，这边啊，大概几分钟后，我这个地方就锁骨下方就会开始隐隐有那个用力的感觉。那可是我数出息我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啊，然后40分钟我都觉得非常的舒服放松啊。那我可不可以都数出息？他们的回答也是 OK， 我的回答绝对跟他说早死啊，数出息数久的人身体会虚耗，会变得很容易疲劳，很容易没有元气，然后越来数了2年3年以后，你会发现你讲话会有点驼背，要挺起来，这个地方就会特别要用力。这都是数入席的，他一次两次不会觉得，你1年2年，你每天这样下来以后，你1年2年，你铁定就是整个就虚耗掉啦，劳嘛，落入劳，那个疲劳的劳就会落入劳啊，所以。那我如果把你当成我的好不容易栽培出来的一个佛子，我会舍得你犯错吗？我舍不得，我要你这一辈子好好的能够学，好好的有真的能够得到像你今天讲豁然开朗这样子开悟。我当然希望是这样，每一次上课都有新的收获，有增长。所以今天他如果这样子，你看他看看。他1年2年，他也许不跟这个人在这，他身边，他发生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当路线路牢的时候啊，你要再提回来，那个你身体很疲惫的时候，你要把它拉回来，让你整个身体通畅，那个要很有毅力耶。而且有时候不是你靠毅力，你还要身体辅助，你还要靠各方面的辅助，大环境、小环境、小大周天、小周天，然后包括你周围的人都要帮忙你，要不然有人就觉得我撑不起来，甚至有的会产生那个冲突，身体里面的冲突，自己身体里面的冲突承担不了啊。好，然后又没有法师教啊，那就整个就很快就走路，以后很快就会走路什么退化啊、失智啊，甚至很容易就是提不起劲， 提不起劲，提不起劲久了以后在工作场合就很容易被人家裁撤嘛，就是上班梦游啊，上班提不起劲，虽然没有去睡觉，但是事实上我们归入梦游族嘛，就是没效率嘛，那就梦游族啊。你既没有睡觉的效率，你也没有游行的效率，你就是叫梦游啊，两边都没效率啊，累得要死。好，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智者大师啊他都有讲，但是呢现在人这些细小的细节没看懂，这些细节事实上他的著作里都有，可是你如果愿意把你自己当成宝贝，你会把这细节去哪里找？智者大师他都有出处，他会告诉你，因为他这些词基本上他都会，他智商很好，他记忆力又好，很多词他都记得，他原文照抄，所以你很容易在他的关键字里面多试一下，你就可以，尤其像有 C-beta 你就很容易找到原文出处。第二件事情，这些东西的来由，只要你照古代说的，你要学安般你一定要看安般守一经嘛，那你要学打坐你一定要看毗婆沙，然后你要学观心，你杂品现在不能不看啊，你这至少这一经二论一看，你绝对错都不见了。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一经二论里面都讲得清清，不可以。所以你自己要用心。你说那法师有最好玩的是另外一个俄文，我要撇清楚我跟你的责任。很多人啊听经以后啊，他们就会听到有些东西，以前在我班上会有，后来跟他们说你们不用再跟我说，他说那他们讲错我们做错，这因果他要负。我说他负讲错的不负你做错的，他讲错他负他讲错的、啊、你今天自己不思维要盲从，你要负你盲从的因果。那有些人听外道法他可以得正果，那是因为他择了以后把这个当成避免嘛，有些人择了以后把它当成追随嘛，那你要追随还是你要避免，你自己要择啊，所以你要负你的择法的因果啊。所以很多人都想说那这个讲的人自己要先负责啊，他讲之前他就要去查，我说谁规定的？没人规定嘛，没人规定、啊、那也没有人规定你进来这个教室，你就想说你有没有全部都查过，引经据典都有查过，他如果跟你讲有那他骗你，那至少让你做错你还可以跟他讨一下债，但是你也不可能讨全部啊，因为你还是愿意相信他说有，然后之后你也不再去广责法，那这是你自己的错嘛。所以现在呢我说了后你要不要信，你要去责法，不要盲从。嘿，刘师姐在笑什么？所以如果有人说了你相信他的不相信我的，那也不跟我有关，那你也不要告诉我别人怎么说来我的课堂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外面什么 MP3 是有的没有的我已经太多了，不要再拿来跟我说别人说什么，我只管我说什么，好好不好？所以呢今天跟你讲清楚了，像这个有言法师啊，他们这些都是在宋朝的唐朝的人啊，他们里面的整理啊都很清楚，你看《法华经》玄义玄谦备简、啊、它里面也有整理，也有六妙门的整理，所以那个当时在普遍来说，你想要学一个经教，你要可以起观，经教要入心，你必须先学习门，不可能你只在每天在看东西你可以入心啊，你必须你的行修行跟你的教两者要合，不可以偏一，不可以偏。所以当时他们在读这个法华玄谦的时候啊，他里面也针对这个习啊也有把它讨论进去，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呢，你如果在修这些了解天台整个法华经的理路的时候，你并没有把这一份心意放上去，这个法华经的经意入不了你的心，你不可能了解灵山会议就在，你不可能理解，你也不可能了解智者大师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一份悲苦，还有那个他怎么描述这个法华会上的情况，你都不会理解到的。他里面就说你唯有在席上入门以后，你真的摄心，你才了解他里面所有的用心是多么的维系。那时候他有介绍这六门怎么操作，你看以前的人是这样子啊，不像现在说你学禅啊你学教啊，以前哪可以，这个是在玄谦备简里面就给你放了习门。所以班长怎样，我喊你的目的是什么？猜猜看，猜猜看， 今天给他的第三枪，第一枪是菩萨要多学技能，就是他这电子的东西都不学好。第二枪是每次都不自觉的一直接着第三枪，这样，因为他在进修的时候自修啊，他比较重视去掌握他的想法，但是他在观气息部分他比较弱哈，比较没着手进行。对，他说他不喜欢的跳过去，所以这部分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时候不是你不喜欢，是你没有学会。好，没有学会，没有学，因为气息你本身每天在呼吸，你总会不喜欢它。
嗯，上个礼拜师父说那个数息哈，要叫我用五分钟，然后把五秒钟这样子，是不是很规则的？那我就是因为我很不喜欢被这样束住，所以我大概是练一下，我就好像我知道了，我就不去用这个方法。可是上个礼拜师父再讲以后，我回去再做这个时候，我发觉说他不是在要你这个五秒钟里面不只是在讲你要按照这样子这个一秒一秒的这样子对着去数息，而是说你整个在呼吸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不是一秒一秒一个字或怎么样的方法，但是至少这口气的那个感觉，你自己要很清楚的是，很清楚你的这个习道的，我不会形容，就进出的那个时间或者什么，你是不是都控制的那么？
你不能控制啊。
对，就我现在知道师父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你呼吸，你都是。你不用看时间，你都能控制的是标准的。
没有控制，没有控制，
不是说刻意的控制，但是你就是知道它是，是很
没有控制啊。
嗯，
我们所有的呼吸方法，我都没有让你们去控制，因为你一旦堕入控制啊，你就有叫什么干扰变数在里头，你就没有办法去取得一个你最佳的平常值、标准值。所以你不能有任何控制，你只能观察，然后你会取得一个你实际操作以后你的身心灵都非常平静，然后安住于法义的一个标准值。这个标准值你以后呢，当你稍微心绪有起伏离开这个标准值，你就很清楚知道，因为我们的心念呢有所谓的四蕴心，惨了，我们的心念有所谓的四蕴心，不要抄哦。四蕴心就是欲起，然后欲起呢，就未起、欲起、起疑、灭，这是四个步骤。未起就是前一个念头还在，或者前一个还没有，就是或者你在定中，在定中你要出来，定中你要出来的时候，你要出定的时候，你也属于未起嘛，定中，或者你前一个念头还在，第二念头还没来的嘛，对不对？或者你前面这个念头，你前面有三四个念头，这个念头还没有引现，这都属于未起，所以有定中、定外都有可能，或者是有杂念纷飞而此念未起。好，然后再来是欲起、起疑。那在未起、欲起、起疑灭的时候呢，如果你本身观察你的习道标准值你已经取得，而且你很熟悉它了，标准值不是一天两天的，那个有的要三年四年，甚至而且它标准值会改变，标准值还会变，会随着你的那个功夫而后变化标准值。那一般来说你要先取得标准值，你至少要一年两年你才会取得你的标准值。那这标准值第一个是你要先学会放掉控制，很多人都会控制你的呼吸，那你一打算要静坐就开始控制呼吸了，你要先学会把这个控制给放掉，光这点就很难啊！你真的学会能够把控制放掉啊，你就不会不想学这些东西。所以呢，我光从这里就知道他还在控制。所以，那这个于未起到欲起这个波要起来的时候，它会在你的身体的这个色身里面产生很明显的反应。那最明显的反应，它是出现在横膈膜的部位的上下，不是很远。就在它的上下会有变化， 所以你如果这标准值取到的时候，这横膈膜刚好就是我们习道一定会有引导干扰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的内脏在变化，你的那个念头要预期未期的时候，除非你前面都是同样都是坏的念头，我们现在假设是前面的念头大部分都是安住在地里，都是语法相符，那如果每天都很飞飞飞很纷飞，那这个东西事实上这个标准值你根本也没有用，你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我们现在讲到是他已经取得标准值，所以他念头里面大部分来讲，就算日常生活在动作，但他偏离到很大的贪啊，或者中贪啊，或者愤恨，他会降低很多，他基本上是平常是属于地理操作的情况。所以当这个地理操作的情况，他要起这样子的一个试运行，这个坏的念头要起来的时候，你的内脏，我们的五脏六腑呢跟我们的五欲是相连的，所以你的五脏六腑会先产生血液反应，那因此会干扰横膈膜，它会干扰你的横膈膜的起伏，那马上你在这个预期的时候啊，你的那个习道就会提醒你，所以它的标准值出来以后，它预期你就可以在它移起之前 cancel 掉，而不至于让它成业。 OK，所以没有控制，不能控制，因为一控制后这个标准值就永远都抓不到，永远都抓不到，那这很可惜。一个人禅修一辈子标准值抓不到的话，很简单一件事，他绝对不可能有初住心，也不可能有细住心。那你初住细住没有，欲界定没有，你绝对不可能断惑啊，因为我们要开始要断惑之前我们讲过啦，你至少要有欲界定啊，开始福祸就必须要有四如意定，四如意定就是刚好要对比过去，你那个四如意开始用上心就是对比过去，就是欲界定最低，然后你开始能够断惑至少要有味道低定以上。那一个人一直在控制习的时候不可能，所以第一个叫学会不控制。那学会不控制，可是你要操作在正确方法上我常常讲这种扛巴得的事。好啦，我们今天只上到这边，好，这个东西你回去要想。所以我们六妙门呢，我不是只要讲理论，我回头要跟你讲第一个它的习为，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各位同学啊，那再就是它这个习呢为出门，它这个习的修法出门在哪里，它有讲，那刚刚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有介绍啊，它不在六妙门里面有介绍，习为出门的最基础的操作在次第法门里面介绍，居然不在六妙门，因为那当时在当时来说是入学入门的东西，它根本不需要在这个后头讲，好不好？那至于六妙门的那些，以后你们问我什么入习五入五出啊，可不可以增数，可不可以减数，可不可以跳数啊，麻烦你不要再问我，那个书我都写过，而且都以前在止观实作都有讲过，好不好？麻烦各位如果不清楚呢就去借书，我们的书有摆在这边，那跟班长或跟他们登记一下，可以借着去看，里面都有讲清楚，好不好？好，去借书，要不然呢就去上面听我的止观实作的课，因为那些事情都讨论过了。我们今天六妙门上到这边要下课了，下星期呢我们就去往下